牧师。
我试一下这个，哎，扣上我的心。刚才我们一起听表嫂给我们读了这段很重要的经文。经文当中说 ，OK， 我再读一遍哈。雅比斯比他的众弟兄更珍贵，他的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痛苦。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深愿你赐福于我，扩展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刚才领诗的弟兄和我们牧师在祷告的时候都提到了当今的很重要的一个患难啊，日本的这个大的一个地震，这是真的是在一个很巨大的这种患难当中，是对我们内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哈。其实患难呢，常常是一个使我们反思，使我们去一个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大家有没有想过，日本啊这个国土，其实日本人口很多的，有一亿多人口，可是日本这个国家里面的信主的人数却是世界上的啊开放的国家里面比例非常少的。现在中国大陆的信主的人数啊，按照比例来说大约都有十分之一左右或者弱一点，但是日本却只有0.多%。像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啊，这个灾难其实也是给我们看到了刚才牧师祷告的时候更深刻的生命的那种追求，不仅仅是肉体的生命，肉体的生命谁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或长或短，可是离开的这个生命，它的永恒的生命去哪里呢？两个地方，不是天堂就是地狱，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啊，一个提醒。我自己看到了这个日本那个灾难的时候，我也提醒我现在我们很大的精力，很大的注意力就是注意到中国的宣教事工，因为中国有13亿人哈，这是我们真的是非常迫切的愿意这个13亿人能够回归主的一个真正的迫切的愿望。但是我们也常常忽略了日本这个国土，其实日本国土是一个心最很硬的这个民族，他们的民族性，他们的国家主义障碍了他们在救恩当中对神的领受。这个灾难真的是不是也提醒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我们在福音工作当中，在国度的这种征战当中的一种追求呢？好，那我们一起来思想雅比斯的祷告。这雅比斯祷告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常常也把自己的雅比斯祷告作为自己的祷告，因为我们都愿意不遭患难，我们都愿意常有神的同在，我们都愿意神保守我们不受患难不受艰苦这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这种盼望。但是前提是什么呢？是他的祷告是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扩张我的境界。那把他的祷告一想起来的，有点像我们新约里面那个圣经上所说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一切都赐给你这是一个新旧约的一个同样的信息的回应。不过雅比斯祷告就更具体的把这个神的国神的义聚集到一个境界的这个环境当中，其实境界就是国度，境界就是国度。在雅比斯的这个祷告，这个所在的历代志的这一个书信的环境当中，它记载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最早期的历史。那雅比斯的这样一个生命，它的存在一定是在以色列成立建国之前的最早期的这个当中，而以色列人他们回归到迦南地之后，他们所做的最重要的国的事情就是要扩张他们的国度。他们现在人回到了迦南地，但是他们国度并没有伸张开来，他们依然在当地的这种蛮荒的民族的 混杂和争斗之下，他们需要扩张他们的境界。我很欣赏的这一个，我特别特别在看的经文的反反复复看了以后，我特别感动的是亚比士说扩张我的境界。他可以说亚比士可以祷告说扩张我们的境界，我们的境界和我的境界有什么不同呢？我的境界是把神的国度的境界的征战聚集到我个人的生命环境当中，而我们的这个境界常常是一个大而化之的一个表达。我们的境界大家都去做的时候，每个人可以都不去做，因为是我们的，跟我关系，我是其中的一份子，我是百分之一，我是千分之一，我是万分之一，我做不做都无所谓。所以说万分之一人都这么想的时候，一万个人都可能都不做，所以说也没有人去扩张这个境界。而亚比斯把神的国度的境界的扩张看的是自己的境界的扩张，我的境界。我非常希望跟大家一起来仔细思想哈，境界的扩张就是一个国度的扩张，神的国度的扩张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通过某一个人自我的境界的扩张来推展开来的。那我们一起来思想啊，这个怎么这么说呢？最早的境界的扩张可以追溯到啊，我们所最熟悉的经文所了解到的是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第十四节，神对亚伯兰的呼召。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纪75岁。我刚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啊，也带来了中国大陆的感冒，但现在好多了，说话声音有一点沙哑，但是带有磁性。我在中国国内的船这个去，这一次的时候去了一群的年老的这个年长的这个弟兄姐妹当中，他们在老人院里面啊，很爱主的一群弟兄姐妹。那我在跟他们这个分享信息的时候，也就是分享的是亚伯拉罕的信息。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是75岁，已经到了一个年长的年龄啊。但是这个时候神呼召他，我用这段经文鼓励他们说，神常常把一些重担放在年长的弟兄姐妹身上，让他们从他们软弱当中看到神的刚强，让他们软弱当中全然依靠神的时候，知道是神在做工，不是人在做工。啊，这是我在他们当中传的信息。那这个信息本身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当时从国度的神的国度在地上的生长当中还只是一个灵，还没有在任何地方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来，神的荣耀被这个世界的黑暗罪恶所蒙盖了。就是一位年长的弟兄亚伯兰，他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就呼召他，呼召他去干什么？伸张他的国度，是个国度的伸张。就借着他简单的信心，借着他单纯的信心，神把什么赐给他了？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得福，是一个辽阔的土地。当你有信心，当你愿意为主去为主的境界去征战的时候，主所托付在你手上的让你得胜的是一个万族，地上的万民，这样一个境界。所以神在我们还没有出去为神征战的时候，神已经把得胜的把握已经放在我们手中了，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出去。然而亚伯兰就借着这简单的信心，在神里面的恩典的带领之下，他走进这一片土地。这是一个直到地极直到万民的这种境界，主通过亚伯兰把全地赐给了他。其实不仅仅是赐给他，也借着他赐给了他的属灵的儿女。 这个境界依然在我们的手中，依然在我们的掌管之下，依然在我们的扩张之中。这是神借着我们的信心要扩展我们的境界，是这么大的境界。但是从我们目前的生命当中来看，从我们目前的境界来状况来看，其实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境界，赐给我们的这个国度，还没有像神所应许的那么大。那就说神的使命还没有完成，还需要我们继续做工，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去为主来摆上我们自己。那神这样一个境界的扩张，国度的伸张啊，从亚伯拉罕开始就一直没有间断过。神一直要有这个心意，把这个福气带给全世界，让他们没有灾难，让他们永远的回到神的国度。所以说神从亚伯拉罕开始做工，这工作从亚伯拉罕的迈出无耳的第一步开始，这个工作就一直没有停顿。亚伯拉罕凭信心迈出去，得到全地的第一步啊！我们知道他从吾尔到了哈南，那从哈南一直走到了迦南地啊。随着历史的变迁，那以色列人又去了埃及，但是到了埃及，神并没有放弃他自己的工作，结果神又呼召摩西重新的从埃及地回到迦南，神的境界继续的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群体当中伸张扩张，得到成就。接着对亚伯拉罕对摩西的选召，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无可避免的承担了这样历史的责任，伸张主的国度，扩张主的国度，把这个国度一直拖到地极。大家有没有试想过，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拣选？为什么把这个国度的最开始的地方放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我觉得神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恩典的神。常常我们中国人常常自傲，我们中华民族哈，我们是神州。我们当然想到我们信主以后，从此有觉得有点不服气，为什么神不拣选我们中华民族啊？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大的民族哈，这么悠远的民族，你看我们要信主了，一信主都13亿人呢。你看为什么神不拣选我们，拣选以色列人？神有他的真奇妙的心意。你看中华民族哈，我们中国被捆锁在一个局部的地域当中，我们中国的东面是大海，我们的西部是各种高山，挡住了我们和中东和欧洲的道路。那么从北到南，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啊，然后是喜马拉雅山，然后是啊这个冈底斯山，这一群的山和高原就封锁了我们和西部的道路。结果狮子道路是一条狭长而又危险的道路，沟通了两个不同国度的这种贸易，但是实实在在不利于一个文化的伸张，一种福音的广传。可是以色列这个地方虽然它小，大家从地理位置上可以试想到它是个什么地域啊，它是三大洲的交汇的地方，亚洲、欧洲、非洲的三岔路口在那个地方集结，任何一个信息到那个地方就很快的去传递到这个地方。所以说以色列人就特别有一个他的民族性，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性呢？以色列的民族性是非常的扩张性的。他们从早期的时候，他们就利用他们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向周边发展他们的贸易。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做生意，就是个原因。从古的时候他们都善于利用他们的地理位置做生意。而我们中国的到西域的丝绸之路的终点也就在耶路撒冷。 啊，它是一个世界贸易的集散地。其实神创造以色列，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要他们去在那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居住的时候，其实不是为了预备他们好做生意、好发财的。神是希望他们利用他们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特点，把神的恩典传到外邦，传到世界。可是他们把神的恩典封锁在他的民族文化当中，他们自称为神的选民，觉得自己因为是选民的身份高人一等，所以不把这个神的恩典传递给外邦。神一再的在教育当中希望他们能够是传扬的是神的国度，而不是信仰的其他的神，但是他们没有按神的计划去行，把神封住在民族文化传统当中，到现在以色列人还是这样。所以，但是神的恩典、神的国度的扩张，并不因为以色列的人的守住那一片土地而失败。神计划在他的新的计划当中得以实现。神这个世界上的计划，就是神自己亲自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他自己亲自成为人来成就自己，得到万民的心意。神已经把万民和万国赐给了我们，那他的计划永远不会落空，神永远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意。他拣选的以色列人不能成就他的心意，神自己成为了这样心意的执行者。主的心意还是一样的，要得到天下的万民。约翰福音啊，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二节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人间的时候，他就是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地上的人，还是万人，还是万民。他在世界，这个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上却不认识他，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把早期最先传递给亚伯拉罕的信息，这样一种应许，万民万国的应许，把这个应许拿在自己的手中，自己来到这个世界，要得到万族万民。他是真光，要照亮这样一切的人。那当然，主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他被人的局限、人的有限性所局限了啊。他成就他的救恩计划，33岁以后他又回到天家。但是回到天家，这个不因此，他不因为他回到天家，这个任务就完成，这个使命就终结，这个使命依然在继续。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所以那主在升天之前哈，他就把一个这样一个使命继续传递给他的门徒，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依然是一个万民的境界，万民的国度。神依然把这个万民万国的这样一个使命交在我们手中，因为我们还没有向神完成这一个神最大的使命、最大的功课。那主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把这个使命又交给了我们这一群被称为他的门徒的人。虽然主把他的权柄赐给我们，但是我们的当今的境界还是非常狭窄。怎么来看这个狭窄呢？首先，福音远远还没有传到地极。第一个，就像中国这么大的土地哈，很有，只是我们所最 positive 的估计，也就是1/10吧。其实流失的福音人口也同样的多， 很多人到了教会领受福音以后流失的也同样多啊。这个有机会我专门跟大家来分享中国大陆这个福音的一个公福音的一些状况和福音的一些难题。虽然在福音的广传在中国大陆真的是非常看到了非常大的生机，但是福音的这个广传一样有问题。那福音随着从主耶稣基督交托给我们门徒开始哈，真的是按照这个地球的这样一个方向哈，真的是从亚洲保罗传到了欧洲，后来通过新移民啊，早期的移民把福音带到了美洲，啊，美洲现在啊又把福音传回了亚洲。那亚洲最后希望通过亚洲穿过阿拉伯世界、伊斯兰的世界，传回耶路撒冷，来达到这个福音传到地极、传给万民的这个盼望。那从这个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地理位置来看，哈，从这个地域来看，虽然说传回了亚洲，但是亚洲还有很大片的土地、大片的大面积的这个生命没有得到拯救。其实亚洲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地方，除了中国这一片很荒凉的土地以外，我们刚才说到日本，还有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一个国家，啊，马来西亚、泰国、缅甸，那是南亚的地方，那福音还基本上在那个地方还是封闭的，那更不要说我们说的西域，说到的现在的阿拉伯地区，它根本都是拒绝福音。这从福音，从它的我们从地域上来说，还有大片的人口最集中的这些人口的地区、国家和地区，福音还没有传进去。那么从福音已经传到的地方来看呢，其实我们也在失去土地。那么几十年之前啊，我们要说在加拿大、在美国谈到阿拉伯世界、谈到伊斯兰，可能我们可以大胆的谈啊，这个宗教啊，说这个宗教是邪恶的，说这宗教是不符合神心意的。可现在就不敢谈，为什么？我们已经清楚的明白，伊斯兰的这个宗教已经在北美登陆，成了这个。这片大陆当中一个主要的宗教，他们以他们的人群、他们的这个势力和基督教抗衡，基督教不能忽略这个民族的声音，这个宗教团体的声音，而且这个宗教团体的人数不断的扩张，在未来的几十年当中，已经有人预测，未来的四十年当中，伊斯兰这个宗教可能已经成了北美的主要宗教。这是在我们北美，我们生活在北美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挑战啊。那在欧洲世界呢？在英国、在法国、在德国，在这样一些被传统的基督称为传统的基督教国家，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呢？同样的是被伊斯兰的新移民所占领。基督教在开倒车、在衰弱的同时，伊斯兰教在不断的发展，很多的教堂在卖，很多的教会在卖自己教堂，那很多的伊斯兰人在买教堂，把教堂改建成他们的 mosque。 所以现在的这个，虽然神把这个国度啊赐给了我们，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在由于我们人的罪性，由于我们那个在基督徒在我们的使命当中没有尽到我们应尽的一份职责，所以我们看到了基督教事业其实从整体上来说并不是像我们所希望的那么样的辉煌。那我们的教会周围还也同样的，这是从大的环境当中看，那从我们的局部的环境上来看啊，我们树人堂把教会建立在这样一个搬到这样一个更适合我们教会的建立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我们也非常感恩我们的国语部啊，我办过来这几年当中哈，这一两年当中，我伴随着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一起看到教会的成长，国语部也在成长壮大当中，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但是在我们的周围依然有很多未得之名，依然有很多未得之名，那个人数，那个绝对数大大的超过了去教会的人数。而且特别我们啊，国语事工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一个大陆的新移民的群体，这新移民群体不断的增多的时候，可是教会的这个绝对人数并没有看到真正的一个增长。所以说我们看到神亲自借着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来成就他自己心意，把这个使命传递给我们，但是我们面对的挑战却依然巨大。我们并远远没有按照主的这个托付大使命来成就他的事工。那有这么大的境界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去扩张，那我们怎么样来为主来成就这样一份工作呢？常常教会你们在这个自己的使命当中啊，常常因为我们自己对教会的能力方面局限了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使命当中我们的责任。教会你们在常常在每年在计算自己的这个在考核自己事工的时候，常常以我们的奉献的这样一个多少来计算我们的事工，来考量我们的事工。其实国度的事工，神的国度的事工，不是用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人力、我们的能力、我们的金钱来考量的。从国度的这个生长的最早期开始，都不是借着人的能力的。其实神借着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信心。他从来不计算我们的这种能力或者我们金钱。如果说真的是因为金钱可以买通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个人的能力能够得到这个世界的话，神早把金钱赐给我们了，早把这个人所要的能力赐给我们了。但是神的国度的扩张不是一个属世的层面上的，而是一个属灵层面上的。而属灵层面体现在我们的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信徒生命当中，就是信心。亚伯拉罕的当时的这个为神走出那种关键的一步的时候，他所依靠的不是自己的所拥有的钱财，他自己的能力，他依靠的是全然对主的仰望和信心。我刚才说了，他出去的时候他有75岁。希伯来书第11章再次的谈到了亚伯拉罕的他的信心。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在那里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们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说亚伯拉罕离开吾尔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富裕的啊，这是我们的推算啊。但是不管他多么富裕，他再大的富裕他买不了一块土地，更何况他出去的时候已经75岁了。按照他自己的人的能力来说，他已经到了一个衰弱的边缘了。虽然他活到了120岁啊，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按照我们的目前的年龄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年龄了，是不是他那个时候活得长一点，所以75岁不算大？不是的，他那个年龄，他那个时候年龄的应该这个存活的这个时间长短应该和我们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他特别蒙神的祝福，或者岁数长一些而已。75岁绝对是个老年人。神要如果神的国度是依靠人的能力去扩张，依靠说人的金钱去扩张，神可以选择亚伯拉罕是个富翁，神也可以选择亚伯拉罕在年轻的时候去做神所需要的事情，那而不是的。神就是要在人的软弱当中去依靠 人对神的信心去成就神所要成就的。信心是我们成就神的旨意，伸张神的国度的一个最有力的武器，一个最重要的工具。那我们怎么样的去在信心和顺服当中来扩大我们的境界呢？我们向摩西得到学习啊。刚才我们谈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啊，谈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他还没有得到这个国度，他的信心就已经看到一个有根基的城，天上的耶路撒冷，好像已经在他的心当中已经降临了以色列。他心里面对着根基的城已经充满了信心和盼望，知道神已经把它赐给他，所以说凭着信心他走上了这样一个福音的旅程。那我们看，除了亚伯拉罕，我们从摩西的身上我们来学习一个顺服的一个功课。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九节谈的摩西，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没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我们也知道，从摩西的本身来说，神拣选摩西并不是因为摩西有任何的能力。摩西蒙召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哈，摩西对神怎么说呀？我是一个愚笨的人，我又没有口才，我怎么做你的出口啊？所以他在神面前跟神辩解说，你不要拣选我，我根本不适合那种人，我根本不适合于他。第一个他也是一样的哈，80岁了，而且又愚钝，说又不善于口齿。按照神对他的哥哥亚伦的这个描述，显然亚伦的所有的能力在摩西之上，所以说神说，我不是拣选你的哥哥亚伦去帮助你吗？但是神并不是在神的国度，神的心意，神的这个要成就的旨意，并不建立在人的能力之上。所以说神就拣选那些愚拙的，那些年长的，在人的最软弱的时候来成就神的最重要的事工，免得人夸口说这个是我做成的，这个是靠着我的能力做成的，所以说我在神面前要怎么样得荣耀，我希望在人的当中得什么荣耀。神根本不在乎那些事情，神需要的是你在自己的软弱当中靠着神刚强信心，在摩西的身上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在他自己看来愚拙、口齿愚钝的人，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像过干地一样的，凭着信心，他们大踏步的走过去，因为他们走向的是神的应许的田野，他们走进的是神赐给的国度，他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得神的国。得神的名，那是旧约当中，新约当中，我们也一再看到了信心在神的国度当中所占的这个重要的比例，重要的环节。安提阿教会，啊，作为一个新约的一个教会，他们同样面对一个国度的问题。我怎么样为主来得这个国度？我怎么样把福音广传？啊，在接过耶稣基督的接力棒啊，把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万邦。安提阿教会是的，我们的学习典范。安提阿教会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我要分派巴拉巴、扫罗去做我遭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安提阿教会在保罗他们当时的那种情况来看哈，安提阿教会也是刚刚建立的一个家庭教会，在安提阿这个地方的一个家庭里面建立一个家庭教会。这个教会的建制的这个初期阶段， 当然是有非常大的需要，比我们现在教会需要更大的多。真理的根基，这个信徒的栽培造就，教会的这种建设啊，以及是不是他们也要一个更大的地方，更固定的地方，一个敬拜的场所，我想对他们来说问题是很非常大的，非常现实的。那感谢主，神把巴拉巴和扫罗这两个非常有恩赐，在真理上有造就的两个弟兄放在教会当中，那是教会的宝啊。你说保罗和巴拉巴这两个在真理上有造就的人，是不是教会的宝藏？是不是教会里面的这非常大的需要？因为教会里面就是靠这两个人的这真理的造就，所以说教会里面真的有打下一个牢固的根基。可是在那个早期的刚刚组建起来的家庭教会，神要差派他们当中两个最能干的使徒去为主做工，差派他们去传福音。这个教会在神面前并没有跟神拌嘴，并没有跟神讨价还价，他们为这个事情尽是祷告，要确切的明白是神的旨意。他们尽是祷告，确切是神的旨意之后，他们毫不犹豫的把他们看为最宝贵的传道人，最宝贵最美好的传道人差派出去。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信心，把自己看为最宝贵的，自己最重要的，最美好的东西赐给别人，让别的教会，让更多的未得之民因他们得到造就。这是不是要有信心？没有信心，这教会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谁不需要？哪个教会不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传道人？有了这个传道人，有了这个有能力的传道人以后，不是哪个教会不会把他当宝？哪个教会不害怕我这样一个传道人走了以后，我教会就会受到冲击，我的教会就可能会在建造过程中受到难阻？可是教会里面根本不考虑这些，他们考虑的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明白了，他们就在信心当中按神的心意摆上他们最好。这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一段经节。那保罗自己也是这样。使徒行传第16章第9到第10节有段经文，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保罗自己啊，他有自己的侍奉的一种方向和侍奉的计划。每个人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做成一些自己的工作，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人嘛，我们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可是神的意象降到保罗的时候，要他转变自己的侍奉方向，到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地方文化群体当中去。可是保罗看到异象以后，他们和他同工毫不犹豫地改变自己的侍奉的路线，按照神指定的方向，向着神指定的道路奔走。所以说，借着保罗在当时的一个信心的一个简单的顺服，这个信心的顺服就使得神的福音的路线，从当时的安提阿教会一直的走向欧洲，走到北美，走到亚洲，走到我们群体当中。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也是因着保罗简单的顺服 成就了美好的恩典所得到的果子。你看保罗的这那么简单的重要的一个方向的转变，导致了我们今天能够在主面前敬拜主，成为神儿女的重要的一个恩赐。这是多么美好一件，多么美好的啊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啊，方向的改变。所以借着他这个信心，神的国度就在他的信心的这样一个带领之下啊，神的国度在他的脚步一步一步的扩展当中不断的扩大，一直到了如今。刚才我说了，神的国度不是借着人的能力来实现的，是借着我们的信心，借着神自己的工作来实现的。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来看到这一点。刚才我也提到了，在以色列人不能够完成神交托的使命的时候，神自己成为的人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的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二章六到第八节。神拣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没有成就神的旨意，神自己来到的人间。神可不可以成为一个世界上最有权柄的君王？弟兄姐妹们，他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最有权力的君王？罗马皇帝算什么？神是万王之王，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可以让耶稣基督变成比罗马的凯撒更大的皇帝。他可以变成一个皇帝，他不仅统治整个欧洲，连整个世界都能够统治了。然后他统治以后，把他的国度全部改成基督教，容不容易啊？非常容易。神却让他成为一个最卑微、最没有能力的一个婴孩，而且这个婴孩却出生在一个最卑微、最没有能力、最没有钱财的家庭里面。所以神依靠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能力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神有这个愿望的话，早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不仅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人，人的门徒都是贫穷的人，而且他甘于贫穷。那保罗他本来可以富足，但他还是追求一种贫穷的生活，为的是什么？为的在自己贫穷软弱当中彰显神的能力和权柄。神的国度，他深深的知道神的国度不是在于金钱，不是在于权柄，不是在于能力，而是在于顺服，在于神自己。他可以成为君王，但是他没有成为，他也可以成为富翁啊，他可以成为巨富啊，实际上所有的财富也都可以成为是他的呀，那很容易啊。他不是神吗？什么点石成金，那算什么？他点石成钻石，成玛瑙，成金钱，他都可以做到，可是他没有为这个事情做任何的留下任何的痕迹，他没有去做，他连石头变馒头他都不愿意。所以神的国度的伸张从来都没有靠着金钱，没有靠着人的能力，这是我们从耶稣身上看到的。所以主耶稣是这样，他的门徒也是这样。马太福音第十章五到第十四节，耶稣差遣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钱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凡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他那家，或是在那城的时，或是在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吩咐他们不要带任何钱财， 不要觉得钱财来为主做工，连多余的口袋衣服都不要带，纯粹的按照自己的信心在神面前领受神的供应。圣经里面反反复复的告诉我们啊，神的国度的伸张是要靠着信心和顺服来成就的。腓立比书四章第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你能够得到的，你能够成就的，不是你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得到的那一些，不是你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那一些，你的能力你所得到的是神赐给你的那一些。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只要仰望神，你只要依靠神，你什么都能够做，你连那个山要离的海里面你都能，更何况神的国度的扩张呢？罗马书八章第三十七节，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要伸张主的国度，要扩张主的国度，就要得胜，就要得胜，得胜再得胜。那么你靠着主，你有信心，你的有就胜券在握，在没有打仗之前，你已经有得胜的把握了。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第三十六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因为我不是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如果我们靠我们的能力，借着我们的能力去做我们能做的事情，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意，就是按照我们自己心意成就我们自己的事情，那不是神的心意。从旧约到新约，神差遣我们来的事情并不是用我们金钱、我们的能力来衡量，而是只要我们摆上，神就成就他自己的心意。这就是今天我向大家跟大家主要要分享的，就是因为我刚刚从中国回来啊，从中国大陆回来，这是在中国的主要使命，也就是传福音。那在中国传福音的当中啊，这么我基本上每年都有回中国，那这次回中国呢，真的是有了一个更深刻的感受。这个工作，中国的福音工厂啊，真是辽阔，真是广大。我们说是十三亿人呐、啊，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是中国人啊，你都从或多或少的从那个人群的群体当中都有这种说群体的意识。说十三亿是什么意思？十三亿人是什么概念？十三亿是你走到北京街头，走到上海的街头，走到广州街头，那一眼都看不到底的那种人群，在街头里面呢，像蚂蚁一样的不断的窜来窜去，啊，一些人窜没了，硬是窜出来了，那就是十三亿人在城市里面的这种表现。而且现在的十三亿人呢，多半呢现在集中在城市里面。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城市化了啊，农村里面留下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妇女啊，基本上的劳动力年轻人都已经走进到各个大城市。现在中国的教会的建设是一个城市教会建设的这样一个城市家庭教会的这样建设一个趋势。那我现在去了广州啊、北京、武汉，现在家庭教会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多啊。但是我去的教会的时候，教会里面真是有很大的缺乏，很多的教会的传道人，连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受的这样的造就都没有，但是他们在那边做传道人，在那边带领教会。当然他们有他们信心，但是从真理的造就的角度来说，他们还是太薄弱，这是他们说中国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就说呀，虽然教会在发展，虽然这个信徒的人很多，但是他们 教会的见证当中所需要的这种真正的这样的传道人却非常非常的缺乏，非常非常的稀少。那我遇到几个传道人，他们都说，哎呀，我们真的想休息一下，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自己干了，我们真的是想进修，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王牧师能不能帮助我？如果说你们那边有人来帮助我，就到我们来带我一段，带我来做一阵子，让我有时间呢去进修一下。我觉得他们非常需要进修，因为他们本来的生命这个真理的根基都比较薄弱，如果进修，一个是使他们生命得到一个重新的这样一种复苏哈，也是他们真理的造就他们得到一个重要的一个啊领受，以至于他们回去的时候能更好的进到教会。中国教会里面的这个成长很快，但是人口流失也很多，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真理造就的时候，人来了去了，他都不太当回事情。我带领一个家庭查经啊，那么信主两年的人查罗马书，他才跟我说，王牧师啊，我今天跟你查经才知道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两年了都不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而且那个教会，他的教会还是一个不错的教会，还是一个在北京的一个大的教会，那教会的传道人还是一个比较著名的传道人，但是在这种教内教会里面，在这两年的信两年，但是还不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这是教会的情况。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河场啊，很大的这种荒地呀、啊。虽然是长了庄稼的这种缺乏呀，营养不良啊，真的需要我们的工作。那还有我有一个我在北京的时候啊，真的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领受一个特别的感动。我在北京的这个东边通县，它通城。通州吧，那个地方坐地铁啊，坐那个他叫那个地方是跟我们这边一样是 SkyTrain 啊，啊有要通过一个地下的 Underpass 去上车，哎，在我还没走进这个 Underpass 的时候，听到有个姐妹的声音在那呼喊，我听得好亲切啊，这是我在温哥华曾听到的声音，可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听到，知道。猜得到这个姐妹在说什么吗？信耶稣得永生，耶稣爱你。信耶稣得永生，耶稣爱你。来拿这个单张，信耶稣得永生，耶稣爱你。哇，我听得好感动，好感动啊！就在北京呢，在我们中国的首都，哎，福音已经广传，而且能够开放到这样一个程度了，没有人抓他，没有人拦阻他，但是有人忽略他。两边的人道路上面，两边的人都是人来人往的人，没有人停下来去拿单张，没有人停下来去听他的福音，心里面一番感动，一边也很难过。这就是我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就是说这次的体验哈。那么我也很感谢主，今天我来了以后，看到我们的教会单张当中，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要在委内瑞拉呀，啊，是吧？是去做短宣的工作，哎，感谢主，真的是这是一个刚好借着这样一个环境呢，我来向大家来传递这个信息哈。我也希望借着这样我今天的一个信息传递啊，弟兄姐妹，你们到委内瑞拉传福音的时候，带着信心而去，带着主的祝福而去，带着主扩张主的国度的这样一个使命而去，主一定与你们同在。启示录21:7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你们出去的时候，带这个必胜的把握，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子，神已经把这个得胜的把握放在你们手中，啊，让神带着跟着你们同行，一起完成神的扩张、神的国度扩张的伟大使命。让我们去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主你我们的同在，主啊，你赐个恩典给我们，也感动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他们要有一群的弟兄姐妹要组成一个短宣团队，在委内瑞拉为你做福音的使者，为你去伸张你的国度。主啊，这是今天我们通过圣经知道， 神的国度是你从起初开始交托我们的使命，而到现在一直在我们手中没有放弃的这个工作。主啊，恩待我们，主啊，差遣我们，主啊，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啊带着信心而去，带着你的祝福而去，那把你的国度在那边伸张，让那里面让那里的人也成为万民当中的一员，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福音，领受你天国的福分。我们抱着这样的信心和仰望，在你面前祈求你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